欢迎收听古癌，我是孟工。本集节目由拜耳力度声赞助。五月三级警戒到现在终于解封，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因为生活中仍然有各种考验，各种心累，体力流失，工作疲惫。那为了保持一等一的最佳状态，80年历史的力度声即刻上场救援。力度声维他命 C 加 D 加锌，1000毫克的维他命 C， 400国际单位维他命 D 和10毫克的锌，提供你每日所需的三种营养素，三重保护你的每一天。柳橙口味清新爽口，一杯300cc 的冰水发泡锭丢进去，噗滋噗滋，马上就一杯好喝舒压又可以补充维他命的饮料。炎热的夏天代替你手上罪恶的手摇饮，不仅消暑增强保护力，还可以适时的补充水分。某某购物网力度声 C 加 D 加锌柳橙口味30锭三盒组，主尾三重服。第一个原价2880，主委特别优惠期间1530；第二个购买再附赠橘子工坊高效速净洗碗补包430毫升的一个；那第三个是点击下方的折扣连结，主委独家的折扣码再现折50块。在这边提供给所有需要的朋友，因为拜耳已经多次的出现了，因为在我们这边反应都很好啦，那所以呢就重复的回来放福利给大家。那如果说你是没有喝过发泡锭的，或者说呢你本来就是他们的忠实用户呢，那都不要错过这次有折扣的机会，然后就可以赶快手刀去下单啦。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节目啊。那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妈这个生物啦。那就发现大家喜欢讨论大妈，讨论大妈就像是讨论散户一样啊。大家习惯就是啊，这个我散户啊，你散户啊，我不是散户啊，你全家都散户啊。大家都喜欢去吐说别人是散户，别人是菜鸡，别人是韭菜啊。在各个论坛就是讲说你这个臭散户什么的。那只是这个观念要稍微改变一下，因为以台股来讲，在今年。应该说美股也是啊，那先讲台股啊，台股的部分呢啊，这个散户参与的这个交易额呢，可能已经差不多拉到5-6成以上，然后以往可能台股是外资的形状，现在台股呢就是散户的形状啊，看你怎么去定义这件事情。你可以讲说啊，一大堆散户在里面，所以代表这个要崩了啊，崩去哪？从8000-9000点一路涨到18000，崩去哪？代表说散户参与者进来也是有本事把这个啊指数呢抬到这个位置啊，当然这个散户啊。外资啊、投信啊，都还是一起在里面嘛，只是说散户的这个比重是越来越高了。那我们的指数还持续往上涨啊。那你当然可以说什么，我怕散户，所以我就不要，我就退出这个市场，可以。可是问题是，现在全球的市场，你在美国市场也是看到一大堆散户进来了嘛。那我觉得时代已经变了，就现在当散户呢，搞不好是一个还蛮值得骄傲的事情。然后其实散户严格上来说，就是所谓的 individual investor 个人投资人啦。然后那相对应的就是 institutional investor 就所谓机构投资人。那个人投资人其实就有分啊，所谓的这种一般小小的迷你散户啊，小资族，那再来就是忠实户，再就是大户，其实这都是散户，这些都是自然人啊。那忠实户跟大户呢，操纵的资金是几亿的，这样就很大笔的资金。所以严格上来说，你觉得有这么大笔的资金的人会是笨蛋吗？哦，会是完全的都是靠赛靠运气嘛？我是觉得不要膨胀啊，不要觉得说大家真的都是很蠢很笨这样子。所以很多的散户呢，其实在股票市场里面表现是非常好的，特别是在这一两年哦，其实真的是让大家改观的啦。那在去年的时候，你还是会看到一些机构，好像 David Einhorn 哦，就之前跟马斯克有纠纷，然后被送红短裤的那一位。为这个对冲基金的老板 Greenlight Capital 的老板，那他就曾经出来笑过散户嘛，然后说什么现在谁都在讲股票啊什么的、啊、来面试他公司的人啊也是都在炒股啊什么的，去年笑到现在，想说如果那个炒股的去年继续到现在，有没有赚翻了？反而机构未必可以赚到这个钱。但是当然讲这个也不是跟你讲说啊，机构都是蠢货什么的。我就只是觉得很好奇，就是这个之间的战争是哪来的？大家互吐，不然就散户之间互相亲这样啊？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那笑大妈也是很常看到的，像我今天就有看到有人在讨论讲说什么，那这个吴淡如搞不好要进场了，因为今天台股又跌下去了。我跟你讲，吴淡如上次进场的时候是捞翻的啊，他进场他就是赚到钱，但他进场的当下也是有很多人笑他嘛，搞不好隔天又有一个比较低的低点出现嘛，啊，你看吴淡如臭韭菜，不是我跟你讲，你不要去低估这种大妈好吗？那干那吴淡如的口袋之深啊，就算你今天连续跌个20天，他就慢慢的啊，每天云淡风轻，早上起来喝杯咖啡，有空就下单一下，搞不好肥手指不小心按到太大笔，好，你不小心按到太大笔，马上打电话找营业员求救嘛，然后又冲不掉，赶快求救，好，他不小心按到太大笔，就是啊，好啦，解个定存啊，再去付啦，对他来说就是轻松协议。这样子，那很多人对大妈有错误的认知，是因为我相信你太久没有回家了，你就回家看一下，你家回家啊，那开门一进去看一个大妈坐在沙发上抠脚，看电视看政论节目。妈说，一般都这种大妈都超喜欢看真人节目，然后很多那种钢铁韩粉，就那种会唱歌那一种啊，会嘶吼、会唱歌、会按汽笛那一种啊，然后就想一下，你从小跟他成长的过程之中，你老妈带着你啊，这个你跟他说我要打戏队，我要买一双球鞋，你妈说好买一双球鞋。 啊，你以为你妈会很干脆买给你，就不是，她每次都要跑很多家店，就想说干妈那个才省50块而已，有差吗？她就觉得有差，摩托车骑着那就是争一口气就对了啦。这个4-5家店那样骑来骑去啊，每个都问，那后来确认有一家店啊应该是最便宜的，进去说啊可以打几折啊，8-5折。啊，直接走啊！不要买了，不要买了，牵着你走。妈，可是啊，不要买了，就走就对了。然后妈直接把你扯出去这样，啊，然后之后就说，欸，那个店员有没有追上来？他有没有出来？在外面那一直看啊，看他店员有没有追出来啊？没有追出来，靠腰了，那已经最便宜了，赶快回去买这样了。然后你就觉得很丢脸，就是干你妈怎么这样？你想一下，他买双球鞋都可以这样子搞了啊，你妈每次买个小东西都可以这样搞了。那你觉得在买股票的时候，当然有些人会讲说啊，大妈买股票是瞎买，那就是一定会有这样个案。我们今天讲通案啊，我觉得通案就是。很多的大妈或是你老爸大叔，就人家的财富累积起来是有原因的，他可以把你养大，然后他现在可能这个财富还不错，你回家可能发现你爸妈生活过得还不错，没有，就是 每年还出国玩之类的，你就知道他们在理财的部分一定是有他的一套啦。你可能会笑他说啊，你都不懂现代投资理论啊，你都不懂那种资产配置啊，干人家就凭感觉买，他可能就比你有钱哦，所以要去尊重每一个人啊，然后就用大妈，不管是这个吴淡如啊，还是说你家你老妈啊，你老爸，就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玩法啦。那其实他们的玩法很多时候，就是一个类似灵感这样子。像去年2020年3月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一篇新闻，然后贴出来之后，就各大新闻、各大论坛都在转贴这样的东西，然后很多的照片，就看很多人拍照，那从后面拍大妈，典型的大妈，那个。这个腰间肉好几层那一种，那拍照啊，说啊，这个大妈跑来开户这样，我觉得很鸡掰，就偷拍人家妈的这样。然后反正那时候就是要笑嘛，说啊，你看还没跌完呐，股债还没跌完，大妈跑来开户啊。那时候拍照，我觉得里面最靠北是那和尚也来开户了，然后后面有一张真的是戳到我笑点，说比丘尼有三个比丘尼跑来开户了啊，那大家都在笑嘛，就后来发现，哎，这些人才是笑到最后的哦，搞不好。你知道你在这过程之中，我们都知道其实去年跟今年的股市很补嘛，大家打开自己的损益，很补，真的很补，就算你是傻傻买指数的，真的大家都赚翻的。你回去开你妈的账号，你搞不好发现，干，那才是真正的可怕。你在这过程之中，你可能这个地方砍掉，那个地方又买回来什么的，一大堆摩擦成本，相较之下，你妈傻爆的，可能赚翻的。但当然，我们自己的妈妈，我们都知道，就是他们会有那种爆到壁纸的经验，很多人在家里都有壁纸，就是一个股票已经下市了，那当然偶尔会有这样的例子，可是其实我觉得至少以我自己身边听到的案例，或我自己的老妈我觉得还蛮会炒股的这样，那就是你会发现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啦，所以其实当你今天看到什么大妈要进场或什么的，下次就要好好的想清楚，就你先想一件事情，就你有没有比这个大妈有钱。你知道我在很多讨论区，像我之前最经典的案例是有一次在某某讨论区，然后看到就是有一位算是那边的意见领袖吧，那就取那种很低能的名字这样，可是他就会在那边评论那一只股票就对了，然后跟大家讲说他 all in 了嘛，他压很大，他重压什么的，结果后来发现他是零股，就他重压零股，因为那时候后来那只股票就整个崩下去了，然后一大堆人出来那边靠北说，干，不是说重压吗？还可以爆吗？什么？他跟大家信心加持说，有啊，我真的有买啊，我真的是 all in 啊。零股啊，他买零股，平常讲话超呛超大声，大家以为说什么啊，百亿千亿大户，你知道在网络上大家会做一些想象啊，你跟人家聊天，你就觉得对方一定是妹子啊，一定是这个很可爱的妹子哦，那个什么这个他的网络角色呢，有装那个什么事业幸运草啊，然后装一个兔子耳朵啊，一定是妹子约出来干嘛，比你大只，懒觉比你大根哦，有很多这样子，就你会去做一些想象，然后你会以为说啊，这个在网络上这个人是大户，大户没有时间跟你整天上论坛啊，当然有时候有些人会刻意的去。带个风向什么，这个我们都有所耳闻，会有这样的状况。可是很多那种在什么网络讨论区那种啊，他平常跟你讲他这种多屌这样，然后一副不可一世的，就会发现说干全部都是零股啦，所以当你要去笑大妈的时候，先好好评估一件事情，大妈她的那个财富的累积啊是有其道理的。你今天觉得说哎，你为什么可以到这样子，是不是说什么啊，像之前有些人会笑说一些节目或什么啊，还有谁来看啊，就是有人会看啊，就是有他的市场啊，你觉得说他在股票市场可能没有做得很好，就是跟你比起来你是一个专业的投资人，可是这个大妈不是，但大妈搞不好有多元收入啊，他有本业的收入，他有什么房地产的收入或什么的，所以加起来就还是很可怕，就是你不可能在一个人身上找到他在各方面都是完美的，他又会做这个又会做那个，就是在汇率部分是他妈交易天才啊，这个做外汇保证金他妈跟鬼一样，然后股票部分呢啊，这个8年后又做的超好的，那同时在债券部分还会做什么对冲什么的，你不可能找到这种人啊，就是一定都有你可以吐的地方，就试着去看每个人好的地方啊，我只能这样跟大家建议。 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市场的话题哦。那这几天的股市应该是属于蛮惊心动魄的啦，通通有哦。你是持有中国股市的，就是重灾区嘛。那你是持有美国股市的哦，昨天应该也把你吓到稍微滴了两滴尿出来这样。那如果你是持有台湾股市的呢，今天就是给你一个态度矫正这样。那如果说你发现你在这几天可能有睡不好啊，或者说你在白天工作没有办法专心啊，或者想要看盘啊，代表说你的部位太大了哦。只要有睡不着，或者说没有办法专心生活，或者说你老婆跟你讲话，你小孩跟你讲话，你朋友跟你讲话，你会一直分神的，你会一直去想这件事情的，那蛮高几率就是你的部位太大了，那甚至是你可能有使用杠杆或什么的，还是要跟大家建议啊，就是投资呢是要让我们可以更顺利的去享受退休的生活，去享受资产的增长啊，只是如果你在过程中搞得很狼狈，那可能是哪里做错了，或者是你用了不适合自己的方法，然后不代表说你不可以投资，你知道投资其实还是有大道至简的办法，然后就是指数型 ETF， 那跟大家建议过这种最适合菜鸡的方法，但如果说你是选择要主动投资的，那当然你要承担的压力一定是会大更多，你要花的时间一定会大更多，那同时也代表着就是你未必会有更多的努力，然后可以获得更多的报酬，不是说什么你花更多时间就一定会有更大的报酬，简单来说像这个标普跟纳斯达克都差不多是落在 18-20% 之间，就是 year to day 从今年1月1号到现在的报酬是 18-20% 左右，那你就可以简单的比较一下，就你傻傻的买大盘跟你自己杀进杀出，你有没有赚赢这个，那当然短期的绩效也不要太气馁啦，就搞不好你这一两季输掉啊，你之后会赢回来，未必啊，只是你在人生的过程之中，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跟你假设说你要用多长的绩效去比，因为我知道有些人进入低潮的时候，好像一些交易高手进入低潮可能两年的时间绩效都很差，可是之后后来又回过神了，就跟鬼一样这样，那我也不想要扼杀任何一个股神的出身，你知道，就我现在跟你讲说你可能半年一年打不赢你就加入大盘，然后说你就就此可能假设你本来会是一个股神的，你只是还没有发育好而已，那你就放弃这个机会了，所以也不要把话讲太绝对了，就是说就算你今天可能发现绩效没那么好，那你决定要开始去做指数投资，你当然随时都可以准备一两成的资金去做这个主动选股嘛，我觉得都做，可是你不会说可能在投资的生涯里面什么前五年然后都屌输给大盘，然后发现自己跟白痴一样，就五年来都在浪费时间蹉跎光阴，你就是可以试着去抓看那个比例，你发现你就是一直做都做不好，那你就加大被动部位的比例嘛，可是永远都保留一点主动部位的比例，让你可以去试试水温什么，我觉得这样是蛮健康的，直到有一天你可以彻底的放弃，然后我不要主动投资，或者说你发现说我真的很厉害，那所以我不要去做这个被动投资，反正你就两边都同时进行嘛，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好，那我们就聊一下我自己的操作好了啦。之前在差不多两三集之前有跟大家提到说，就是我开始去做汰弱留强嘛，然后那时候有打入一批这个台子期的部位去当避险，那时候那个避险部位是赔掉了，就简单来讲就是一个震荡成本啦，没有到大赔啦，就是我发现隔天台股没有跟着崩下去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期货空单的部位先稍微清掉了，然后那就付出了一些避险的成本。那我知道很多人在讨论交易策略或者说交易的结果的时候呢，他们会很容易进入一个盲点，这个盲点就是他看到接下来20分钟接下来一个小时发生的事情，他就去怎么讲，他就去重新的去定义他当时做的那个决定是好或是坏，就他可能当下做的这个决定他觉得我就是达到停损啊，所以我就是砍掉啊，好，可是等到两个小时之后你发现 V 转上去了，你就说干嘛，我是白痴，我砍到阿呆股。我们在节目会这样讲是因为我们觉得好笑吐槽就是好玩，有时候笑一下自己有什么的，但实际上呢我们也常跟大家强调一个观念，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把一个部位砍掉，然后后来它喷上去了，你要记得你偶尔就是会放掉几条大鱼，这是很正常的，就是你偶尔会去停损掉一些可能最后面事后证明是阿呆股的东西，可是你不要忘记你可能也停损掉很多最后面真的是他妈跌的跟屎一样的东西啊，所以就是你每个操作它都会有它的理由，那你要相信自己，你要相信你的判断，如果说你是一个成熟的这个主动投资人，那绩效也还不错的，你慢慢的就会建立自己的一个信心，你会知道说好，就算我现在砍掉了然后它就直接 V 转喷上去了，你也会知道这个是我赚不到的钱，那就像我们去投入这个台子期的空单部位，那时候看到美股这样跌，怕说台股跟着下去，所以先打一点进去，这个当然这个成本就付掉嘛，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好笨哦，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你这样不就赔钱了吗，这个就是一个保险的观念啦，你总不会今天要出国玩然后去买了一个什么手术险意外险， 然后你就后来出国回来，你就想说，干妈太衰了，飞机怎么没有摔掉？干怎么没有开到刀？就靠背哦，妈我都已经付保险的钱，你不会这样想嘛？你就觉得说，哎，还好我很幸运的活下来了，那付出的那个保险的钱就当是付出去了。所以一样的道理，就那时候打了一批这个台子期的空单，虽然这个空单最后面是你付出了一点成本，可是那个成本是很合理的哦，因为它可能保护了你，让你那天晚上睡得更好，然后起床之后呢，你可以做一些泰弱留强。那当然我在做泰弱留强之后，在之后的几天，就是台股的上个礼拜的末，然后跟这个礼拜初的时候呢，其实有些我砍掉的东西，它是有继续弹起来的。那当然你当下看到就会觉得啊，我砍在一个阿呆股，可是你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嘛。那也很幸运的在今天，虽然这样讲有点靠北，就妈今天明明什么东西都跌烂，就我竟然讲自己很幸运，就很幸运嘛，因为很多你那时候砍掉的东西，真的就跌到出资嘛，真的就是弱的东西，它就是一路弱到跌，资金不青睐了啊，资金就是走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持续下去了。那你可能在你卖掉的时候，你又看到它这个死猫跳了，可能8%、10%，觉得很闷，就后来现在呢是比你当初卖的价格就再低更多，就直接整个崩下去了。然后你觉得哦，又好庆幸这样。那你总不会等到可能下个礼拜，假设台股又 V 转了，然后就开始又继续抱怨，讲说干为什么当初我要卖掉？就是你已经做的决定，你做了就是做了。做了就是做了，就不要一直回头去想它了，因为我们就是要继续往前看嘛。那接下来看下一个要布局的东西是什么嘛？那其实台股的这种各种的隐忧啊，然后以及可能发生的剧本，其实我们从今年的三月就还很乐观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一路跟大家讲嘛，包括什么股汇双杀之类的。那其实我们还是持续看到外资在卖台股哦，就是他还是一直在卖。那他的这个期货的空单，本来大家可能以为说结算之后会平掉一些吧，没有，还加码，就是外资继续的在空。那现货的部分呢，持续的在卖。那此外更妖兽的是，他在这个现货的部分，外资他不可以去使用融券嘛，但是他们可以用借券卖出，那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放空的方式啊。你就发现他在现股的部分卖，然后又有这个借券卖出，那同时呢，在期货的部分是持空单，就是非常非常看坏台股啊，外资现在非常看坏台股的。就过往的案例之中，可能他在现股的部分是做多，期货是做空，或者说相反过来啊，主要是去对冲掉，那他要炒汇率啊，但现在看起来不是这么一回事，现在看起来就是单纯的他不只要结账之外呢，他还把钱汇出去。那其实你会看到一些新兴国家也开始面临到这样的压力，这个俄罗斯升息一次就升了100个基点，100个 base point。 那在巴西这边呢也是升息，就开始扛不住了这样。那在韩国这边呢，你也看到外资持续的卖，今年的亚洲市场以这个月来讲，就是台湾卖最多，那第二名就是韩国，就是外资持续的提款。那只是外资看起来也没有讨到太多的甜头啦，就啊卖去哪，卖去中国，他们钱都进去中国了，很多钱跑进去中国了。那跑进中国的，你看到这个恒生指数、那上证指数、这个深成指呢，全部都跳楼。所以，好像外资变韭菜了。我刚才前面讲嘛，就是你不要一直笑散户，你看外资这个才真的超级大韭菜，跑进去那边给人家出货什么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个状况呢？以今天我自己的操作是这样，因为昨天美股一样，就是晚上你看到纳斯达克跌2%嘛，那台指期呢，就是差不多在 0.8-0.9 的时候，一样就先打一批空单进去。反正我的 SOP 就是那样，我就先打一批空单进去。那这个空单等到了白天的时候呢，就是这次不一样哦，跟上次不一样，因为上次是这个东西后来发现是缴了一个避险的成本出去，那这次呢空单部分是有获利的，只是空单部分我没有 hold 啦，然后因为我不是一个很专业的这种放空者，你知道有时候我看一些朋友那种很强的放空者真的厉害哦，在像这个去年肺炎的时候，然后进去空的，然后还有像台股最大跌点的时候，他们发现说站不住这个，就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些标准，然后这个均线他站不住，我就塞一些空单进去，然后就每个人有自己的判断方法嘛。那你发现这些人很厉害，就是他空单塞进去之后，后来弹上来，然后之后他又有办法再加空，或者说到哪个位置他看错，他就很果断出去什么的，然后最后面又赚到一整波这个下跌的。那我自己是属于，我觉得我赚不太到这个空军的钱啊，因为我总是乐观，就我看东西我就觉得很乐观，就随时要弹上去，我就觉得啊，这股票又要重启了，要继续喷了这样。所以我的做法是我永远都会保持多单在场上嘛。那这次的案例是又有更多的部位被汰掉了。简单来讲，现在的部位已经汰到，已经有点像是要放暑假的味道了。虽然我知道在台股市场里面还是有很多很便宜的东西，可是我觉得这一次的气氛跟上一次，我自己感觉啦，就是上次最大跌点那一次，1400点那次，我觉得反而还好，就是我没有在那一次感受到说，这个台股市场是不是可能要有一些修正的，或者有些东西会比较疲软什么。上次我是直接发现气氛对了，就直接开始这个50万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这样子，然后又把部位塞满这样。那这一次呢，以目前来说，我还没有开始 进攻，就是我还是抱持着有些东西该获利的把它获利掉，那然后有些该停损把它停损掉，但是没有积极的去布局。今天如果说你有去看盘面上，你就会发现开始去拉一些阿猫阿狗啦。那钢铁的族群部分，然后有些开始动起来，那钢铁家也是蛮车是散户啦。当然这个散户会带我们去哪我们不知道，大家可能看到这个镍的报价上涨啊，或者说中国要停产钢铁什么，大家看好这个题材。可 我就是觉得这个题材不就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的题材我就不敢碰。虽然今年有很多那种像我们上一集提到大家都知道的题材就还是继续喷，但是我会选择去忽略这个族群啦。就我看到今天比较强的可能就是钢铁，然后跟部分的一些生技股，所以已经看不出来有任何的这种所谓的领导族群的，特别是以台股来讲，虽然前阵子在航运之乱的时候，现在可能很多水手已经挂掉了，但在前阵子航运之乱的时候，很多人会说为什么台股主流不可以是航运，这个当时讲就怕被大家说是航酸嘛，但现在可以直接很坦白跟大家讲，因为台湾本来就是用电子立国的，就是航运这种东西啊，它在过往的时候是特别是以货柜轮，它是非常非常不赚钱的东西啊。那个船盖好之后，甚至就是它不接案啊，因为它如果出去接案，它可能接的就是赔钱啊，那运价之差那它不像是散装，可能如果这个每年炒个原物料什么，那可以赚到一笔钱，一波一波一波这样。那其实货柜轮一直以来都是比较不好的，所以航运要怎么样成为台湾主流是也不是要吐槽或什么，就只是客观说就是比较困难，台湾是以电子股为主的。那电子股的部分其实在上个礼拜的周末到这个礼拜之初呢，我们看到一些 IC 设计跟 IPC 制材的表现其实很好。那也发现像我自己有发现联家军整个联电的集团，联电集团其实幅员广大，就跟鸿海集团有超多股票一样，那表现都很好，但是在今天呢一样就大家一起跳楼，所以目前没有看到一个领先族群。那以台股过往的案例，它其实是蛮需要一个领先族群的，就是要有某个强烈的题材拉着大家往上跑。那目前估值稍微比较偏低的东西我觉得还是有的，就一样瓶盖股，那瓶盖股今年已经没有什么人要看的。那再来就是所谓的工业电脑，那工业电脑为什么可以去注意它呢？因为工业电脑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之前讲说上半年跟去年的时候呢，是所谓的这种产品的需求大增嘛，因为大量的 work from home， 可是现在大家开始出门的，那开始出门之后，你去迪士尼，你去家乐福，或者说你去各个什么 Under Armour 各家店那是不是他们店家里面都有那个 POS 机？那这些卖票的机器那个 kiosk 就那台怎么讲，就是站立式的这种服务机那售票机，其实像这些东西呢，都是所谓的这种 IPC 工业电脑的范畴。那工业电脑的拉货状况，我目前听到是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有些朋友在业界里面的，然后以及像我们美股群的朋友，在美国的也直接讲，他们从那个品牌端那边是直接说，现在目前这边超缺货这样。所以台湾的工业电脑的族群其实蛮多，我觉得是相较于其他族群是没有涨到，就估值是比较偏低的所以工业电脑还是可以看。然后伺服器上一集跟大家提到说这个 Sapphire Rapids 呢，因为往后移了，所以伺服器本来是期待在今年第四季会放量，那可能会因为 Intel 的生产期程往后拉，所以可能会在明年的第一季、第二季。那当然股价应该不会在就是所谓的这个伺服器的东西都已经生出来之后，然后才开始动股价应该会提早动，可是那应该以目前来看，在第四季或者说第三季末会还蛮合理的。那目前我真的在台股是没有看到什么主流族群我也不会说我很忧心或什么的，因为我就是一个死多头，就我会一直去持续的找机会，只是比较罕见的状况是过往我可能开始去做泰弱流强就有东西给放，因为我永远都有下一张牌可以准备进去，可是现在就算我知道有些东西的估值是偏低的，可是目前走势不太好，我还是不会进去，因为我是偏右侧交易的，就是说如果看到有新低价，我不会觉得什么我要进去捡就是这个价格崩下来我要捡，我是会尊重市场的，因为我自己有遇到那种就是价格崩下来你觉得很便宜就坏，实际上它其实是有黑天鹅在的什么公司掏空啊，然后什么它其实有很大的问题大家不知道。那你看到价格便宜，你以为这个是所谓的价值浮现，就它不是价值浮现，它是价值陷阱所以有时候会遇到这样子的状况。那我为了避免，我宁愿多付出一点成本，就是我等到它的股价开始止稳了，那开始回到多头开始继续表现的时候，我才会进场。那目前我是在台湾市场，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一天的沙盘算是很关键啦，因为我没有同时看到一些族群的产生。像那时候 历史最大跌点那一天，我有跟大家说嘛，我看到富邦煤，然后看到这个华硕，然后看到很多公司都有开始有表现，所以等于说是有一个族群的存在的，电商是很强的 ，JoyApp 啊，然后或者是绿界支付，然后就是这些东西很强。那市场上有主流就是好事情哦，但是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主流了，至少以我的观察，可能当然会不会两三天后就很快就改变，那没关系，我们会在节目再跟大家更新，但是至今哦，就是在今天我看是没有看到什么，所以今天基本上在盘中就有点想去打世纪帝国，因为已经不知道干嘛了，就是没有东西可以 trade， 没有东西可以交易了。然后在美股的部分呢，就是昨天我是没有做任何的动作，虽然昨天那个杀盘可能也吓到很多人，我会等到今天，就是等到今天晚上才会去做一些调节，假如说有些东西开始落掉之类的，但是因为你不要忘记美国股市在前天还是持续创新高，标普直接拉了五根的创新高，所以严格上来说现在就只是创新高的一个回档，很多人看到创新高的回档就吓到漏尿的，不要忘记我们上一期节目提到的，今年的美国股市最大回档才 4% 就可以把你搞到这个魂不守舍了，那如果像往年 10%,20%,30% 的你要好好的小心，然后真的要好好的小心。那我在昨天晚上没有动作，那等到今天呢可能会看状况，我觉得再一次又回到那种战斗的感觉，就过往可能怎么讲，真的过得太平顺了，过去的几个月太平顺，我们就在那边讲故事分享心得嘛什么的，然后现在又再一次回到这种现股交易的就是一个战略的讨论这样，那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兴奋的，就是任何一个可能会发生的大回档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就是一个可能很好的投资机会，你平常在那边靠杯说东西都很贵嘛，真的要便宜给你买的时候，你要好好的把握机会，当然只是每个人买的时间点不一样，我不会在每天有更便宜的价格的时候买，我愿意买贵一点，我等到你稍微打个底，当然可能我买了之后又继续崩，但是我会等到稍微打个底的时候才开始分批丢进去，这个是我自己的交易策略，那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一个交易策略，然后要记得，就是每次崩盘的时候心中都要有一把尺，都要有一本书，这个尺呢就是我要打多少的规划什么，那书的部分呢就是你要在心里面写一下，你要买什么东西，有什么公司是今天如果遇到一个很大只的黑天鹅，一个很坏的状况，之后媒体一定要帮你写，再跌个几天故事全部都写出来了，那你就好好的去评估一下说当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看上这家公司它真的会受到这么大的影响吗，如果不会那可能就是好机会。然后最后面我们就来稍微分享一下两家公司的财报，一个是特斯拉，然后一个是苹果，我简单的跟大家讨论一下。那特斯拉我自己是苦主啦，苦主但意思是说去年是因为他赚了很多钱没错，那今年特斯拉的表现就是从今年至今呢都还是负的，就变成你部位里面的拖油瓶，那很正常啊，因为去年真的太强了，所以再也可以接受。最苦主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你买一台特斯拉，就后来他告诉你说你车上的那个充电的规格桌面会被淘汰掉，就是之后会改成 CCS2， 我们家车上那个是 TPC， 就特斯拉自己专用的规格，然后后来变成 CCS2， 一个公规的。好，那之后的车子都会是 CCS2 的，就是欧洲的规格。那这个 CCS2 呢你可以在这种所谓的高速公路的休息站之后也会放那种公用的一个直流电快速充电站，那大家都可以通用，可是像我们这种就没有办法。那目前我是还没有看到 CCS2 转 TPC 的这个 adapter， 就像我们现在如果要去一般的公有的那种充电站慢充，然后交流电充电站要充的话，它有附一个转那个 J1772 的转接头，那只是目前 CCS2 转 TPC 的是还没有看到。那我听到一些消息是比较令人感到绝望的，就是说现在虽然这个台湾的市占，电动车市占其实是特斯拉打出来的，是10,000多名的车主呢，最早的最后面就会形同弃婴啦。他现在有一部分的充电站会把它转换成双头龙的，就一头是这个新的规格，一头是旧的规格，只是最后面呢可能一两年之后的新的这个充电站呢全部都会是 CCS2 的，所以当然对这个老车主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你二手车的产值应该会很显著的下降，除非可能之后每个社区都可以让你装这个充电桩了，只是现在有很多社区还是那个观念比较守旧，觉得说那个会爆炸什么的，所以不让你装嘛。那如果说你家里都可以装，那应该又还好。可是又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你之后假设要跑远程一点的，那这个公有的充电站呢是没有办法对接的，除非他之后有出一个 adapter 啊。那目前是还没有看到，然后我觉得说干嘛真的成为弃婴了。好啦，先讲一下这个特斯拉的这个财报的部分啊，它的营收来到了120亿美，成长是接近100%的 year on year， 太强了。那营业收益率来到11%，年增率呢？ 呢也是有差不多300%。那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交车量持续上升，那卖车的价格呢有下降，可同时呢竟然这个赚钱的部分是越赚越多，这个是它最强大的部分。那同时呢有去认列了这个比特币的账面价值下降大概是2300万左右。那是之前节目跟大家提到说，因为这个无形资产的关系，所以当它下跌的时候呢它就必须要把这个亏损给列进去，可是之后上涨它是不会把它列进去的。所以变成说特斯拉假设之后，虽然我们目前是听到马斯克说因为环保的关系暂时不收比特币，但是他还是抱持一个开放的心态，之后搞不好越收。那如果说他比特币越收越多，那比特币又在过程之中持续的震荡，又跌掉他的成本然后再往上喷之类的，就是所有的损失都会被列进来，可是之后的上涨呢就不会列进来，所以变成说会有一笔没有被列到的，就是他的价值的存在。这可能是一个蛮有趣的冷知识啊。你说这笔比特币的价值会让他股价上升多少，我也不太相信啊，但是可以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那同时 Model 3跟 Model Y 这个生产跟交车大概是20万辆，那生产的年增率呢是 170%。好，然后 S 跟 X 的生产跟交车都是下降，但是这个是本来大家就是意料中的事情。那在2021年年底会在德州厂去生产 Cybertruck， 所以其实整个财报看起来就是非常符合我们对特斯拉的预期。那既然是符合预期，当然就这样就继续抱着。唯一最大的问题就只是大家继续讨论的那个嘛，它是不是估值过高。所以假设说遇到一个股灾之类的，你要记得这公司的这个成长都是符合大家预期的，它唯一的问题就是它可能太贵了，有些人可能觉得它太贵了。那假设说够便宜的话，搞不好你可以买。之后我们可以开一集，这个是确定的，就是我要开一集直接跟大家讲一个，就很多人会讲说400我就买，300我就买。你知道其实你讲这个话的同时，你有一个很棒的交易策略可以使用，而且你可以在过程之中赚到很多小小的零用钱，然后真的跌到400的时候你也买得到股票。之后应该是下一集就会跟大家讲这件事情，教你一些交易上的策略啦。那同时另外一家公司呢就是 Apple。然后那 Apple 的股价表现就是不是只有台湾人发现你的苹盖股偏软什么，就连美国的分析师大小摩的都看到他们有提到说，就是苹果的这个财报开出来成绩好，那股价应该会涨啦，因为毕竟它是盘整盘最久的，有看到这样子的说法。确实就是整个苹果跟苹果的供应链其实在今年的表现就比较不获市场资金的青睐，不管是在美国在台湾都是，就是可能大家比较不喜欢去买苹果相关的东西，可是实际上开出来的成绩也是赞赞的啦。首先他们原本预期说这个晶片的短缺会影响到营收大概是30亿美，就是 Cook 有提到这件事情，但实际上呢是略低。那30亿美占它的营收大概多少，它的营收其实是有差不多达到800多亿左右，所以800多亿里面有30亿是因为晶片所影响的，我个人觉得这个影响的部分是还蛮小的，就没有想象中来的大。那再来就是它的服务营收的这个成长是加速的，付费订阅的会员有7亿名，那较去年同期的成长是这个 27%，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成长。但是财务长有提到说第四季的时候会稍微减慢，就成长会稍微减慢，先跟大家打个预防针，这个 guidance 的部分啦。那再来就是这个营收的年增是 36%，击败分析师的预期是 22% 左右。那服务的营收创历史新高。那我们在上股的集数有跟大家提到，苹果以前大家对它的认知是卖手机卖 iPad 赚钱，只是现在呢你可能要稍微观念改一下，就靠服务的部分应该会是他们很强劲的动能。所以卖手机的部分已经没有像之前这么甜的啦。然后再来就是这个margin 呢上升到 29.6%， 我觉得毛利的部分拉到这个位置。那净利润呢年增率是 93%， 所以以苹果这家公司来讲，因为你要知道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所以最大的公司开出这种每个都是双位数，什么动辄20-30%70-80%这样的一个成长是非常非常强劲的。然后那同时也跟大家点到说，从供应链这边得知的一些消息是，今年 iPhone 13的拉货量的状况也很好，而且是这个超乎预期的好。所以我知道大家听到这个我就会直接去联想说我要去买股票，这个已经跟大家讲好几集了，苹盖股跟苹果的表现真的没那么好啦，你可能真的要买它，你可以等到这股价进攻的时候再稍微考虑，不然你买进去就是在里面跟着大家一起盘整而已。好，那其实如果真的要开车的话，跳上车应该都来得及啦，因为目前其实整个苹果跟苹盖股的估值我觉得都是跟其他的，当然 你有些这个服务项目或者说产品项目不一样的，不可以完全去类比，可是相对的比起来就是偏比较便宜啦。但是如果说市场资金不青睐，便宜又有个鸟用，现在不是说什么便宜的东西买进去就一定会涨，还是要看这个资金是怎么样流动的。所以苹果开出来的财报也是优秀，那在大中华区的营收的部分还蛮值得注意的，就成长了 60%， 这是他们列的，就是所谓的 Greater China 大中华，就我们这一区啦。 那成长也都是很不错的。好，所以开出一个非常亮眼的财报，那特斯拉也是开出非常亮眼的财报，在这边稍微分享给大家。好，这个细项的数字呢，一样在网络上找，应该要找得到，我就跟大家提重点而已啦。好，所以说持有这两家公司的股东呢，基本上就是继续 hold， 我觉得啊，我的想法就觉得就继续 hold， 因为是完全符合甚至是超乎预期的。好，那我们就进入 Q&A 的部分了。那第一位黑悠悠悠，他说五星吹吹吹到爆干社，诸位你好，我是刚毕业的大菜鸡，想请问诸位目前一生的工作经验，因为很喜欢诸位的生活模式，想要了解。先说明没有要跟你做爱，因为小弟是个普通大学商管学系，看求职网觉得人生无望，许多工作都要先有个三五年，甚至还要十年的经验，无经验钱又少到靠背。那现在想在家接案类型的工作，但没有相关人士可以被请教。那希望诸位给刚出社会感到迷迷茫茫的毕业生一盏明灯。我的工作经验，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去打工啦，然后打工先去了，先后顺序我是忘记啊，但是我在夜店放过歌，在金华城有个叫什么 Club O2 的，现在当然倒掉，金华城整个都不见了，我在那边放摇滚乐啊，然后后来有去 TED， 工作一天就被他们开除掉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把我开除掉。然后后来又去了精英公关，然后去精英公关学怎么样写文案，那好像做了几个暑假吧，忘记了，反正都是短短的。然后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呢，就是去担任这个机师啦，然后就当兵的时候看到，然后就去考了。那当完机师出来之后呢，就是跟朋友一起做旅馆，然后做旅馆的同时呢，就开始去接案。那接案的部分呢，是担任这种其实比较类似是特助的角色啦，但是是不用跑去办公室上班或什么的。那我的老板呢，就是一个富豪，富豪觉得我很优秀，这样可能吧，然后讲说这个小梦是我的小诸葛，每周这样讲，然后之后就把我介绍给其他的这种就是所谓的有需要我服务的人。那我的服务内容是什么呢？简单来讲，我就帮他们解决问题就对了。但是我不帮他们做事务的事情，你知道他们其实到最后都会想要凹你做事务的事情，哎，帮我报税，帮我什么？不要，那我不做。就说你可以请工读生的，那我就帮你请工读生，让他们去处理。我只帮你张罗一些这种所谓的策略层面的东西啊。那为什么会突然接到这个工作干？我也不知道。就像为什么会突然考到技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入股癌，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是做，我觉得哎，这个当下选择是很不错的工作。那我就很坦白跟大家讲，我的选择都很简单，就是钱，哪个地方钱多我就去拿，这个地方钱多我就做这件事情。那 Podcast 比较像是意外啦，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Podcast 可以赚钱。 Podcast 当初做的时候是在台湾是根本没有什么人在听 Podcast 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意外。在那边稍微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工作经验。好，下面一位这个呱呱风，他说长不高高的高高，五星吹捧吹一吹，国外大你好，谢谢您无私分享有用的股市资讯，您是我进入股市的启蒙导师。想问海大，目前大概只有不到100万的投资金额，其中四分之一每个月定期定额 ETF， 剩下的金额那推荐大概投资几档主动选股比较适合呢？那另外请问海大，您是如何定义成功的人生？感谢。最后可以祝我下个月生日快乐吗？然后可以用很生气的口吻骂一下，求我干你娘吗？生气的口吻做不到，现在心情很好。这呱呱风祝你下个月生日快乐。那他你的问题是说这个你100万四分之一就是20万拿去定期定额吗？那这个75万的部分要可以投资几档主动选股比较适合？先跟你强调一下，这个定期定额的部分怎么讲，因为你只有25万，其实严格上来说好像可以一次打掉，是我就一次打掉了。那之后呢，你还是要靠可能你每个月的收入，然后规划一部分去做投入，这样子这才是真正定期定额的奥义啊。因为你不知道你会买在一个是怎么样高点还是低点，搞不好你现在买然后之后美股又连续崩两年，所以你就买在山顶上。但是如果说你是有持续定期定额的，那个期望值应该是不错的，重点是要持续，这关键是要持续这件事情。那75万要投资几档，你这个要看你个人啦。当然你以我来说，我现在我一个部位就是以台股来讲就是三四百，一个部位我就是三四百。那当然我刚开始起家的时候一定不是这样嘛。其实认真说，大概我在100万以前的时候，我是属于那种 all in 型的，就看到一个东西就重压，每个东西都重压这样。然后现在可能会拆成以台股来讲大概5到7只，那以美股来讲大概会有10只是主力部位，主力部位就大概会占你资金80%左右啦，然后剩的就是可能你小买一点好玩的东西这样子。所以还是要看你的研究有多深，然后你对产业的了解有多广。但是认真说，好的牌不用多， 我自己是觉得可能分散到两三支就很不错了，那进阶一点可能五六支，你是上班族的话你应该很难 cover 超过五六支股票，因为你要追的消息太多了，你要做主动投资你要花很多心力，那一般人我觉得应该是难以办到，所以可能我觉得三支当起家是不错，而且三支就已经相当程度的分散风险，就算你遇到一只黑天鹅，这个工厂爆炸老板出事掏空什么的，至少你还有 66% 的资金还活着，所以三支我觉得还 OK 啦。然后呢，下面为这个邓不利多，他说五星菜鸡，来到好，希望可以念到我。我一直以为老妈突然打来说，儿子啊，其实我有一笔钱是个笑话，然后原来是真的。家母这几天突然告诉我，约有500万台币的闲钱可以投资，大概是这几年股市热吧。以前他都是把钱傻傻放银行，现在觉得不如放在股市。赚稳定的报酬比较好。问题是我只是个指数化投资0050仔，实在不敢给他建议。想请问大家，如果有一笔500万的闲钱，那目标不求赢大盘，只求赢定存，分批投0050这种指数化投资可以吗？还是要投入殖利率高的股票？最后祝大家一家平安，谢谢。这个买0050当然就是在股票市场我们强调过最保守的选择，而且可能 CP 值是最高的。那你买定存股的话，我已经强调过蛮多次，就是我很不喜欢定存股这三个字，因为定存基本上我们可以讲成是稳赚不赔，可是股票真的没有稳赚不赔的哦。你说金融股不会倒吗？你去查一下例子好不好？就是倒掉的金融股好几家哦。那一些那种所谓的做传产的哈，什么化工原料的啊，在做一些化学相关的不会倒吗？那高雄气爆龙化爆掉，这个是定毛站长哦，那时候他经历过的故事。那这个你根本没有想到说你投资他的时候会知道。他跟高雄气爆会有连结，根本想象不到，这个就是黑天鹅嘛，你根本想象不到，你根本不知道这家银行会倒掉什么的，所以任何一个股票拿来当所谓的定存股，我是打一个问号啦。但如果说你是有投个几支你觉得很不错的，长期殖利率好，那又会填息的，我知道很多人很纠结，就是他要殖利率这件事情，虽然我觉得殖利率这件事情是左边口袋配右边口袋，但我知道很多人很纠结。 OK， 好，那没关系，你就去找可能这种会填息的，然后长期又有稳定赚钱的标的，只是我会建议你就不要只买一个，因为你买0050你已经在分散风险了，就是50家公司那烂的公司会被淘汰掉，好的公司会重新加进来，所以这个你长期投入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除非台湾市场要去死了但是如果说你是买个股，因为这个危险的机会是瞬间大好几倍，一个是你包了50只的股票那一个是你就只重压可能一两只股票，然后你拿来定存，那如果说它出了问题定存的意思是你会很无脑的把钱一直丢进去如果说你一辈子继续丢在那公司出了问题，干你不就他妈的会吐血。就是我们在做任何投资决定的时候，你不要先想可以赚多少钱，很多人就他妈一定先想我可以赚多少钱，那个是错误的，你要先想最糟的状况我可以赔掉多少钱，我今天买这个最糟我可以赔掉多少只是这个可能一般人也难以想象，刚刚前面提到这个龙化爆炸嘛，然后旭富工厂大火嘛，你最好是投资的时候会想到他工厂会烧起来，会烧到他妈的真的是整家公司要爆掉，然后你最好是投资世新 KY 的时候你会想到说他突然被美国制裁，就很难想到，真的非常难想到。他不是说什么公司老板整天都在那边舔供，然后出来讲说中国好棒棒，每天在那边唱红歌，他又不是做这件事情，所以你投资他，你可能根本就不会想到。你怎么知道他客户是天津飞腾？可能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只知道说哦，这家公司成长很不错这样。那这就是你去买任何一只个股都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拿来当定存，你用定存两个字，我就觉得怪怪的，因为定存就是我可以很放心的一直存下去嘛。但是我觉得你只要是有在选股的。即便是买这种所谓的很稳定的公司，好像什么市面上大家可能会推荐一些这种金融股很稳的，我觉得你都不可以真的到无脑，就是你还是要去追这家公司开法说会的时候要听一下，或什么有状况的时候要知道，就是你用定存两个字，我觉得会把一些人放到危险的环境里面，因为他会觉得好像就是无脑丢无脑丢一定会赚钱我觉得其实没有这样的事情，就连用指数投资其实也不是说可以100%无脑，比方说台湾的国运转衰这个台积电真的像 Intel 讲的我要去击败台积电，虽然我不太看好 Intel 可以击败台积电，但假设他真的把台积电打下来了，然后或者说什么印度还是哪里的，他们真的把一条完整的供应链扶植起来了，那你说台湾股市还可以就是我只买指数化投资只买台湾吗？就未必了。好，就像日本在某个阶段的时候你去做指数化投资，你等于完全是在做白工，所以指数化投资也可能会让你在做白工，所以我只能说进股票市场里面你都是一定要用心，就真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无脑投资的，只是平常跟你讲的那种什么 VOO,VTI, IVV,SPY,0050,608, 这个是属于相对 CP 值高的，可是 哦、真的要进入投资市场里面，还是要稍微用点脑。就是任何你要花钱的地方，你都要用脑啊，对吧？你买一台笔电，你会到处去比价，你会上网查评价嘛？可是很多人买股票的时候，他完全不查就直接去买了，所以还是要稍微小心点。特别这是你妈的钱，你知道你把你妈的钱赔掉，你妈可能不爽，好像稍微注意一下。然后下面一位拿书的死神说：“我以为有笑话会被当压轴啊，因为我都照着念啦，所以不会刻意把你变压轴。”他说 ：“NVIDIA 拆股，那我的虚拟交易程式没有拆给我，现亏78，干你娘！那请问艾大，为什么季线跌破大家会那么恐慌？那还有有人说可以从原油期货的走势辅助判断整体市场的走势，艾大自己会这样看吗？那祝矮宝宝身体健康，不要像我这样从小气喘。小孩子真的不要吸男子空气，干。然后最后是募捐挂号。”地狱笑话，世界上有很多孩子每天都要走超过5公里去上学，而直接导致他们因为把时间都花在通勤上而使学习效果不佳。如果你能够捐给我们1000块，我们就可以买条鞭子让这些小王八蛋跑快一点，干靠北哦。然后他讲说那个就原油的走势有没有办法辅助整体市场的走势，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相关性，这是我的心得啊。那也感谢你祝福这个我的小朋友。好，下面一位这个请不要打手枪，他说秋口大便之我见，上一集主委讲到秋口大便很鸡歪，非草丛不上，但我想这是他给我们的投资暗示，投资就是要找对的方向前进，并找到有机会成长的草丛，而不是无法成长的水泥地，投入自己的资金并等待草丛价值的浮现。秋口大便隐含这么深的投资哲学，感恩秋口帮秋口五星吹吹。那 OK， 然后最后这个小菜鸡如我，他说五星吹上天，艾大你好，一开始我是被老公推坑来听的，结果听古来就变成两个人的共同兴趣了。过两天是我的生日，希望艾大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同时也祝艾大全家健康快乐。好，这个小菜鸡是我，祝你生日快乐，不是你们要讲说祝生日快乐要把名字报上来吧？还是这个就是你的绰号，你的绰号就是小菜鸡之类的。然后那祝你生日快乐。他想说我是去年才加入股市的小菜鸡，因为懒得看盘，所以每个月就零股买0050跟0692。那在股市大约存了50到60万左右。问古来大，如果想要转投资美股，挂号也是以投资大盘为主，例如这个 SP500。那请问古来大会推荐之后把钱转去美国投资大盘吗？那还是反正都是投资大盘，继续投资台股就可以。其实可以，我全都要啦。我觉得理论上，你知道。在指数投资里面有一派最哈扣的，他们是做全球配置、就是、比方说我买、VOO 是美国嘛、或者 VTI 代表美国，然后再买个这个 VXUS 就是美国以外的市场，或者说我今天就分拆买新兴市场，买成熟市场，然后再买这个美国市场、就是 有很多这样子的配置。那为什么他们会配到全球去呢？其实就是还是担心像刚刚上面回答那个，就是未来有一天搞不好某个市场会不好，就像搞不好台湾市场会不好，甚至是搞不好美国市场会不好，那你资金全部在这边，你可能就是好几年的光阴就是在那边蹉跎掉了之类的。所以你分散投资就可以，当哪个市场好你就可能会赚到，你会赚到一个整体的报酬。可是相对的，比方说今天假设台湾市场是全世界表现最好的市场，那因为你平均分散掉其他市场去了，所以你的绩效可能会被拖累掉。简单来讲，就投资里面有一好没两好，不可能有一个所谓的完美的策略，那都是要配合你自己的个性，然后自己的资金量以及自己可以的接受度。那我觉得台美的话呢，你不用刻意选要哪一个，是我会觉得台美同时做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策略。然后就是你台湾加美国都做是 OK 的，或者是你台湾是做这个然后0050，那你可能再加一个全球的，就是买 VT 啊，比方我们讲 VTI 跟 VOO 嘛，那你可能可以直接用 VT， 然后 VT 就直接包到全世界。那 VT 其实还有很多的替代品，就是跟它一样的，你知道，其实各家都有出他们自己的 ETF， 就连 Vanguard 自己也可以有很多的排列组合，这可能可以稍微研究一下，或者有一集我们再来跟大家讲这种全球资产配置的话怎么做。好啦，那这节目先聊到这边，好，今天应该又是创纪录。因为我们节目本体又聊30几分钟啊，那 Q&A 只念太少又有点不好意思讲啊，所以就这样吧，好，48分钟，那下一集呢就跟大家讲这个交易策略的东西，好，敬请期待，就这样，拜。